三娃斗妻。张三娃由于听多了他老爸讲的那些破案故事，从小便有长大了当警察的志向。高中毕业后，他考上了警校，毕业后便当上了列车乘警。他老爸是个出名的说笑话的能手，张三娃也性格幽默乐观，加上生就一副娃娃脸，活脱脱是块相声演员的料。有人说啊，跟张三娃搭档，人都要多活几年。俗话说，乐极生悲，物极必反。这回，就因为张三娃说了一句幽默的过于深刻的话，才生出了他媳妇儿要和他闹离婚的笑话。闹离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。年初春运的时候，张三娃和搭档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抓住一个三进宫的小偷。那小偷为了逃避处罚，就悄悄塞给他两张500元大钞。他俩自然不吃这一套。张三娃还数落了那小偷一顿。世界上哪个国家会欢迎偷鸡摸狗的？有的国家头次抓住你斩指头，二次抓住你割耳朵，三次抓住你砍脚掌。你要去香港，香港警察更厉害，计算机一响，半分钟你就上录像。在一番一庄一谐的教训之后，把那小偷送进了拘留所。谁知那小偷从拘留所出来后，不仅不思悔改，还发狠要报复张三娃。有一天，他瞅准张三娃家里没人，便趁黑撬门进了屋，要偷走那台最值钱的彩电，还留下了一张事先写好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纸条。就在小偷抱起彩电要溜时，张三娃的爱人小刘恰巧回家来了。他推开门一见小偷，刚张嘴要喊，却被早有准备的小偷用匕首架在脖子上。更巧的是，张三娃出门走到半路上，忘了带那本相声艺术欣赏，便折回家里来。他跨进门见此情景，便啪地掏出枪，同时又认出是那个小偷。他大喝一声，把刀放下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那小偷狂叫道，别过来，不然我就开刀了。张三娃嘿嘿一笑，开刀？你龟儿子还成外科医生了？小偷听他说这话，差点被逗笑了。张三娃眨眨眼，稳稳神，把枪紧紧瞄住小偷的脑袋，可瞄来瞄去就是没敢开枪。但他嘴里却在安慰着妻子，老婆你别怕，老公的枪法棒极了。小刘也冒出了一句，有老公在我就不在乎。那小偷听了还真虚了三分，也不敢贸然开刀。张三娃又大喝一声，把刀放下，免你死罪，不然我就真开枪了。却不料那小偷的贼胆也不小，他反而狂叫道，条子，你老婆在我刀下，你把枪放下让我走，咱俩井水不犯河水，不然我真杀了他。在这节骨眼上，张三娃突然冒出了一句，你杀了他，老子再找一个。张三娃冒出这句话，不知是急中生智的攻心术，还是急火攻心信口开河，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小偷犹豫了，动摇了，心里说，你想得倒美，偷彩电定不了我死罪，若杀了你老婆就是个死罪，我吃枪子， 你还可以挑挑拣拣的再找一个更漂亮的老婆，我有那么傻吗？于是小偷便央求张三娃放他走，并先扔了刀以示诚意。张三娃捡起刀，把枪放进枪套，而后不慌不忙板起脸对小偷训道：
我放你走，把你放了，我的处分放在你的档案里啊，我咋向上头和我老婆交代？
那小偷望望窗口，四楼太高，跳下去啊，不死也得断条腿。又见张三娃像门神一般堵在门口，张三娃那勾拳铁掌扫堂腿的功夫，他也早就领教过了。于是他只好叹口气，乖乖地让张三娃戴上了手铐。张三娃的一句话镇住了小偷，可逮住了小偷，却得罪了他老婆小刘，一头摆平，一头却翘了起来。打那天往后，张三娃一回家，小刘就回娘家了。开头几天他也没在意，心想可能是因为出了这件事，小刘害怕，就让他回娘家散散心吧。可是又隔了好几天，小刘仍没回来，而且小刘要同他离婚的小道消息传得沸沸扬扬。开头张三娃还百思不得其解，后来他猛地一拍脑袋想起来了，便赶紧揣起一个姑娘写给他的情书，一溜烟就往岳母家跑。小刘一见他，没说上几句话，就又哭又闹地质问道：在那么危急的关头，你为啥不开枪打小偷？是啥用心？啥目的？既然你的枪法棒极了，为啥瞄了半天不开枪？八成是想开枪打我呀。小刘越说越伤心，自从跟你结婚后，我就担惊受怕，却没有后悔过。可结婚才一年多，你就变了心。杀了他，老子再找一个。哼，原来你是想一举两得，借刀杀人呢。小刘把憋在心里的恶气全倒出来之后，止住哭，又严肃地给张三娃做了以下结论：你是喜新厌旧，没良心，有野心，没安好心，我成全你，咱们离婚吧。张三娃听了小刘的哭诉质问，一声没吭，却从袋里摸出一封情书，抑扬顿挫地念起来：张三哥你好，我早就准备给你写这封信，可就是一直没有碰上合适的机会。小刘一听冷笑道：哼，我没冤枉你吧？哎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，画龙画虎难画骨呀。幸好原先有计划三年内不要孩子，咱也没拖累，我成全你离婚。但我奉劝你再不要去骗那些纯洁的涉世不久的姑娘，这是我对你的最后忠告，请你走吧。张三娃站了起来，却不走，先装出像小偷的样子，探头探脑朝四处望望，见屋里没人，突然哈哈大笑，走过去一把抱住小刘说：
我的夫人，对您刚才那幕情真意切的表演，鄙人表示充分的谅解和理解，理解万岁，同志们。
他恰到好处地插进这一个小品动作，弄得小刘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
你别油腔滑调来哄我，谁不晓得你们父子俩都是油嘴扯客，我不会再上第二次当了。
张三娃笑够了，这才倒了两杯水，一杯放在小刘手边，然后换了一副正儿八经的脸孔，摆出一副循循善诱的样子说：
你冷静地想一想嘛，我要是真没良心，有野心，没安好心，我早就开枪了。执行公务也好，正当防卫也好， 打死小偷他活该，是不是？
小刘既不点头也不吭声。
可我哪敢开枪呀，我说咱枪法棒极了，那是临场发挥吓唬小偷的，但那心理震慑作用啊却不可小看，不然小偷咋就是不敢开刀呢？
小刘脸上的气色开始有所缓和。
你想想，我们一年就只打一次靶，三发试射，五发利兹，三发跪兹，一共才11发子弹，我那枪法能有多棒？
小刘想笑又赶紧绷住脸。
要是没把握乱开枪，万一把夫人您给打着了，
单位上梁书记给您做的悼词充其量是
刘小丽同志不幸牺牲于一次意外事件的乱枪之中，全体同志都深感遗憾和悲痛，一鞠躬二鞠躬了事。
小刘瞪他一眼，端起茶杯遮住脸。
而我呢，最多挨一个理应开枪但处置欠妥之类的处分，因为好人坏人各消灭了一名，等过了这一阵，我还不照样能再找一个？有嘴。
小刘笑了，没再掩饰。
总之啊，我绝不会乱开枪，万一打错了人，我不真成了没良心有野心没安好心借刀杀人的张世美了？
你这个小油嘴。小刘一下扑进张三娃怀里，又捶又哭又笑。张三娃却扭头向门口打招呼：
妈，您买菜回来了。
惊得小刘跳起来一望，哪里有人？
小刘气得抡起拳头往张三娃胸前咚咚直敲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